故事。宋朝的叶梦德说，
我在许昌当官的时候，
许昌在今天的河南中部，
有一年发大水，无数灾民的服饰到处漂流，就奏请朝廷以长平法来赈灾救济，救活了十几万人，只是没有办法救助妻儿。偶尔问起左右没有小孩的人，为何不收养妻儿呢？他们回答说，
想要孩子的人很多，但是怕丰收的时候小孩已经长大，父母又要来相认领回啊。
因而想办法规定，
凡是因为灾难或受伤遗弃小孩的人家，其孩子一经他人认养，父母就不可以再要回小孩。
于是制作了数千份的凭证，印发给官府内外有关单位，凡是收养孩子的人，自己说明由来，记名于凭证上，约略在户籍登记一下，收养较多的人可以得到奖赏，而且将平常所剩余的粟粮斟酌分配给穷人当资粮。事后计算凭证，共有3800人，这是为人父母官所应该知道的。自从起兵平乱以来，有些为了躲避战祸潜藏在杂乱草林中的人，大多怕婴儿哭啼，难免会受到杀害，所以躲避盗贼的人大都丢弃婴儿不顾。有些人教导他们，
卷好一个棉球放置在婴儿的口中，约略使他满口而不会闭塞呼吸，再放些许的干草末并浸润适度的水，是在咀嚼的时候啊有甘草味，小孩口中有了这种东西自然不会再发生了，而且棉球柔软又不会伤口啊。
婴儿将此法刻在木板上公诸于路上，婴儿得以存活的很多，这是遇到动乱时人们应该要知道的呀。
宋朝的张孝基娶同郡的富家女，当了富人的女婿，
而富人只有一个儿子却不孝，被逐出了家门。等到富人生病，临终前将所有的财产交付给孝基。
后来富人的儿子当了乞丐，孝基怜悯他孤苦无依，因而问他说，
你会灌溉田园吗？
他说，
不管做任何事，如果能够得到食物吃就很幸运了。
孝基于是收留他，不久又问他说，
你能管理仓库吗？
回答说，
能够做灌溉田园的工作已经很幸运了，如果能够管理仓库这更幸运了。
于是就叫他管理仓库。孝基暗中观察他，认为
已经很诚实，不会再故态复发了，
于是就将全部的财产交还给他。孝基死了以后，他的朋友在嵩山旅游的时候，
嵩山在今天的河南省，
路上遇到旌旗满布，
有护卫骑马向保护大官的队伍，
他暗中偷看车上的人，
原来是孝基啊，
就作揖问他缘故。孝基说，
天帝因为我能归还财产，不欺骗孤子一事，命我主管此山。
说完就不见了。周朝的时候，鲁国有一位人称义姑的妇女，当齐国军队攻打鲁国的时候，
她抛弃怀中所抱的婴儿而抱起了手中牵着的孩子。
齐军问她说，
你所抛弃的孩子是谁？
妇人回答说，
是我的儿子。
齐军又问，
那你现在手中所抱的孩子是什么人呢？
妇人说，
是我哥哥的儿子。
齐君说，
你为何抛弃自己亲生的儿子而去抱你哥哥的儿子呢？
妇人回答说，
儿子对母亲而言是私爱，但是侄子对姑妈来说则是公义。若是违背了公义而偏向私爱，因而弃绝哥哥所留下的孤儿，我是不会去做的。
齐君就说，
鲁国的郊外居然还有妇人在持节行义，更何况是国君呢？
于是就撤军而回。鲁国国君听到这件事，就赏赐他礼物，
并称他为义姑。
鲁国的妇人能够放弃私爱而存活哥哥的遗孤，
更因为他的一席话而免除了一场战争，保住了鲁国的安全。
然而今日自称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人，遇到国家危难时反而违背了道义，苟且偷生。
他们看到鲁义姑的行为，能不感到惭愧吗？
三国时代的蜀汉有位张毅，少年的时候就和杨公很要好，
后来杨公死了，留下一个孤儿不到几岁，张毅就恭迎杨公的母亲和孤儿来家中奉养。
等到孤儿长大后，并为他娶媳妇，购买田产房屋。
当时的人很称赞他的义行，后来他当了益州太守。
沈家模是江苏吴江人，当他父亲在门下省当官的时候，
门下省负责掌管县纳建政及司禁欲之职。
他在乡里中好行道义之事。有一次同一县邑中有一位姓顾的小孩，刚满十岁就失去了父亲，
然而家中的产业颇为富饶。
当时市直盗匪作乱，县令就集合了当地有权有势的人家，商议推举发给军队粮饷的大户。众人都说，
不如叫姓顾的小孩去服役呀。
只有沈公失望地说，
以这样幼小的孤儿怎么受得了这种劳役折磨呢？
众人都说，
姓顾的小孩有很多仆人可以担任呢。
沈公说，
我正在忧虑他仆人强悍，恐怕会用此繁重的劳役来要挟并欺凌幼弱主人，那么家庭马上就破碎了。若是一定要顾家的小孩服役，我愿意代替他。
于是欣然地将自己的名字登录上去。在战事发生的这几年，从不连累顾家的儿子。
整个县邑的人都赞叹他的义行。